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坚持给身边的人讲大法真相。人们接受真相做了三退后，原本薪水微薄的，找到工资翻了好几番的新工作，惨淡的小本生意变得红火，找不到女朋友的，结婚生子了。我讲讲他们明真相得福报的故事。我和我们小区的保安师傅相处得很好，有几天他没来上班，我问他咋回事，他发了一个图片给我，头上缠着纱布，说他牙床上长了个瘤，在医院做了个小手术。保安回来上班后脸色都是灰黑色的，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隔了两天我再去看他的时候，看他脸色恢复了正常的颜色，白里透红。我跟他说了大法会使人受益，他说的确最近这段时间什么事都顺，我在马路上碰到以前老厂的同事，说让我快去单位领钱，是以前单位集的什么资，现在在兑现。他说都好多年了，早忘这回事了。他去单位领了6000元现金。因为刚动完手术，再加上保安工资低，他说不想干了，要回家养养身体。这时他的一位朋友的单位正需要一名保安，找到他让他去面试。那个领导一看到他就说，就是你了，工资比现在单位翻了一番。几天后他早上起来在院里看到了天上横贯着一道彩虹，拍了照片给我看。我告诉他看到彩虹的人是幸运的，是吉祥的意思。后来我又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他快70岁的人，虽然有多年痛风的毛病，但是现在和家人在全国各地旅游，腿脚一点都不碍事。有一年我回老家办事，有机会给一位以前的同事讲真相。那天我们在咖啡厅喝咖啡，他说他在商业区3楼租了店面，兜售一些古董玩物，生意不好做，月月赔。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讲真相过程中他接到一个电话，放下电话后他兴奋地说，有客户跟我要6头黑桃牛，从来没有人要过这么多的货。过了2天我回家后，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昨天又有人买了我2000多元的东西。他呵呵笑着说，这个月没赔还赚了，看来你还得常来啊。我知道他是真心明白了大法真相，得到了福报。我一直去同一家干洗店洗衣服，一天女主人说洗衣店要搬家了，因为房东的儿子结婚要收回房子做婚房用，他已经在另外的地方租好了房子。 我给他讲了真相，帮他做了三退，又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挂坠。下次去洗衣服时，他告诉我说，房东又不用房子了，这样他省了很多搬家的时间和费用，而且还把刚租的房子又转租出去，不仅没赔还赚了。我们楼下有个农贸市场，一个卖五金的摊位以前在最里面很不显眼的角落。我给摊主讲了真相，帮他做了三退。再次去他的摊位时，看到他换到了一进大门口很显眼的地方，摊位扩大了，生意比以前好了很多。我母亲的一位学生刚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找到的工作薪资也就是1000元多点，因为薪水太低，影响到找女朋友。一天他来我家，我从第三者的角度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给他做了三退，他对中共邪党也表达了自己的愤懑。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些真相光盘和资料。等他再次来的时候，知道他换了一个买卖汽油的公司，工资翻了好几番。后来又带了女朋友来，我给他女朋友也做了三退。再来的时候，听说夫妻俩买了房子，也买了车，接下来几年又买了好几套房子，生了两个儿子，事业家庭幸福美满。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的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
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俊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放下名利的真实人生。故事的主人公建华家住在广东，他秉性纯真，对于机关里作假、阿谀奉承等风气无法适应，不愿意与世浮沉，但是却又担心失去利益，每天患得患失，生活饱受煎熬。直到有一天，他和昔日的好友重逢，从此就成功地摆脱了名利的枷锁，过上了和谐平静的生活。那么建华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建华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宇宙的奥秘，从现有的人类知识中找不到，现实社会的种种乱象又让他迷茫，父母一直说他这个人不入世，担心他在人世间的生活。为了免除父母的担心，建华也努力让自己世俗一点，随和一点，从高校调到了机关工作。到了机关之后，建华也想努力地适应环境，但是说假话、看领导的眼色让他很不舒服。更让他难受的是，写资料都要说假话。他心里的那个痛苦和煎熬啊，无处诉说，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想要辞职继续读书做学问，可是孩子还小，又怕增加家里人的负担而作罢。就在建华痛苦万分，每天强打精神上班，度日如年的时候，他有缘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当时的感觉真是美妙震撼，内心充满了希望。而那时的他对于如何修炼知道的还是很肤浅，因此在1999年7月份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巨大磨难中，以及随后的洗脑班中，建华终于没能顶住压力，他放弃了修炼。之后建华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迷茫，他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回修炼，同时又有强烈的恐惧，怕被中共迫害，怕连累家人。
建华的内心深处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生命最终会没有前途。建华在人的欲望中苦苦挣扎，身体变得不太好，心情差了，脾气也不好。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建华的肠胃不好，睡眠不好，精神也不好，每天睡的时间很长，却还是感到睡不够，工作压力又大。他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但是又害怕失去人中的利益，每天患得患失，而且每年总有几次重感冒，完了就咳嗽，一咳好多天。最难受的是咳嗽时晚上睡不了觉。2011年的一次感冒之后，建华晚上又是咳嗽，他怕影响妻子休息，就到书房去躺下了，又要咳嗽，只好坐着。建华心里想，又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这时脑袋里出了一个念头，我过去修炼只要练五套功法，感冒都是很快就能痊愈。当下建华就在床上结印打坐，打坐大约20分钟之后，建华一觉睡到了天亮，咳嗽也逐渐好了。这一次唤起了建华重新修炼法轮大法的念头。之后他遇到了昔日一起修炼大法的朋友鼓励他，于是建华就开始重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这之前，由于中共的迫害，家人害怕，建华不敢练功。这次之后，建华对大法的信心增加了，逐渐地敢当着家人的面练功了。家人看到他的身体比以前好，也就没说什么。随着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建华常常和家人说大法修炼的事情。妻子受到电视报纸的欺骗，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看到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好，现在态度也转变了。在没有修炼的十年里，建华的心情很差，和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吵架，然后就是多日的冷战，心里的那个苦啊。后来甚至偶尔情绪失控，动手打妻子。虽然建华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发生矛盾只会看对方，怎么看都觉得是对方不对，心里越想越气，往往就忍不住。随着重新修炼，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之后，慢慢的，建华懂得宽容别人。一开始发生矛盾，他就强忍，忍不住过后就后悔。但是慢慢的，他能够要求自己向妻子道歉，承认自己做得不好，虽然知道忍了也能道歉了，但是在家庭生活中要时刻做到实在很难。妻子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就像打篮球那种人盯人一样，要时刻不出错那真是难，但是真的做到了就是心性的提高。后来建华发现自己有瞧不起妻子的心，觉得妻子不如自己聪明，不如自己知道的多，又有大男子主义，觉得妻子应该听自己的，表现出来就是说话不善，喜欢挑人家的毛病，高高在上，不知不觉中就用命令指挥的口气，这样在家庭生活中就容易磕磕碰碰，一点小事就吵起来，而且每次都觉得自己有道理，一定要自己占上风才罢休。这样下去，家庭哪有安宁的日子。建华决心修去自己这些不好的心，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他首先把姿态放低，告诉自己不要高高在上，同时在碰到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的时候，对妻子不满，心里涌起生气怨恨念头的时候，马上就压制他。这样之后效果好了很多。同时在一些事情上，建华也能考虑妻子的感受了，比如以前他很少同妻子讲话，认为没什么共同语言，有时间就进书房。后来建华能够理解妻子，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问题，所以每天吃完饭干完家务之后，建华总是在客厅待一段时间，陪妻子喝喝茶聊聊天， 顺便也和他讲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建华也逐渐能够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儿子本来学习成绩不错，建华就在内心存有希望儿子考上顶尖高校的念头。儿子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花了不少时间在那上面，建华就要求儿子暂时放弃程序设计，集中精力准备高考。可是儿子放不下，建华为此烦恼生气，甚至大声地呵斥儿子。后来建华也意识到这样不对，于是呢，他就顺其自然，改成了多多关心儿子，支持儿子。后来儿子考上了他自己喜欢的大学。建华的儿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建华和儿子的关系现在比较平等和谐了，儿子有事儿也会来跟他商量，建华帮他分析出主意，但是他不强求儿子听他的。修炼大法让建华体会到了家庭和谐其乐融融的感觉。在重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建华主动要求调到这个无权无势的单位，只希望在这里过安静的日子，做点研究工作。没想到这里也是争斗激烈，但是他要求自己不参与争斗，不主动打听小道消息，不去讨好领导，干好自己的工作，不推脱，不写作假的文章。几年前，也就是建华重新修炼之后，单位派人下农村扶贫，建华被选为驻村干部。本来可以不用干单位的活了，但是单位人少，让他两头跑。这样不但路上奔波，而且说白了就是拿一份工资干两份的活。建华从来没有向领导诉苦要补贴，在有条件的单位会给两头跑的人配个公车，而建华单位没有，建华就用自己的车跑，单位每月给报销点汽油费。有人找领导说报销的额度太高了，领导想减下来，建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扶贫结束了，工作完成，按照规定可以给建华提拔一级，单位也向上报了，可是上面说缺少编制，这事儿有点难办。好心的同事告诉建华，这是要让你找关系打点一下呢，赶紧活动去吧。建华没有去做，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这样败坏了，修炼人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结果最后没有提拔建华，人家替他不平，领导也担心他闹情绪。建华心里也起了点波澜，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了，他没有闹情绪，照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单位提拔干部，小小的单位你争我夺的，建华因为工作出色，学历也高，按理是应该提拔，可是有人为了抢这个位置和领导合谋，利用建华修炼大法的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无中生有，诬陷他，最后使建华失去了提拔的机会。那段时间建华面临着外界的压力和利益的双重考验，内心虽然有波动有苦恼，但是建华心里记着法轮大法的法理，不争不斗，不怨不恨，继续平静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位同事心地善良，为建华抱不平，建华正好借机和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也谈了大法的法理。另一位同事信仰基督教，也十分认可建华的为人，称赞建华是高素质的人。修炼的岁月虽然有磨难，会吃苦，但是建华从心底知道法轮大法是他生命的指路灯，他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4年初秋的一天，我在离我村北边近十里地的刘家村讲真相。到了村东头时，一个男子说，我村一个人现在得了一种病，好长时间没出来了，他还是个党员。我问他在哪住，那男子说就在西边第二个门。我想进去跟他讲真相，那男子赶紧说，你们今天别进去了，他的一个好朋友刚从他家出来。他的这个好朋友是邻村的一个大法弟子，因此我当时就没有去那个人的家。隔了一段时间，我去二十里外的大集讲真相，又路过刘家村，突然想起这个出不来门的有病人，正碰上一个只会挖掘机的男子。我打听这个有病的人叫什么名，那男子告诉我叫刘元，今年87岁了，那不在轮椅上坐着呢。我走过去一看，原来这人我认识他，以前我给他真相看过，但不知他是党员，也没给他讲过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刘元告诉我，他看过转法轮，也认可师父讲的真好。然而刘元受邪党无神论的毒害，不相信有神的存在，甚至连老天他都不相信，自己还是退伍军人，抱着邪党不放，因有病好长时间出不来门。今天老伴陪他在门外坐坐，87岁的人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加上病的折磨，说话有气无力。我劝他退党，说什么也不退。我跟他讲中共多么坏，三反、五反、肃反、文化大革命、89年的六四等等，历次政治运动杀害了中国几千万人，58年大炼钢铁，三年大饥荒，饿死大约4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至少8000多万人。现在又迫害法轮功，好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死，邪党炮制天安门自焚，1400例伪案毒害了不知多少人。我又讲到贵州平塘县发现的天然藏字石上书写着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我说中共坏事干多了，天要灭他，告诉他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是天意。他说我不能退，退了谁给我钱。我又耐心给他讲，人平安是福，健康是福，你看你病成这个样子，你退是退给老天看，人都不知道，照样领钱，神看人心，你从内心退出邪党组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再看看身体会什么样。我给他讲了大约半个钟头，他终于同意三退了。他老伴说终于你把他讲退了，他好朋友给他讲都不退。我走时嘱咐他老伴，你也帮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身体就能好得快。他老伴高兴地说好。11月7日，我又去那个大集讲真相，路过刘家村，突然看到刘元老两口和一个老人在街上晒太阳，刘元又说又笑，身体非常健康，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又过来了，我好了。他告诉我，你那天和我说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了10天，又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好了，他们不给我药了。我心里有点不平，因为我是退伍军人，上面给我送了1年多药，我说你好了还要药干什么，你吃了1年多药也没好病，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0天就好了，你要多谢谢大法师父。他说好，那我就不要药了，我还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刘元还说，我以前吃点饭就吐，现在我好了，可能吃饭了，今天早晨吃了一个大包子，还喝了一碗稀饭。他老伴在一边也笑得合不上嘴。另一个老人说，我和刘元同岁，也87岁了，就经常有点肚子疼。我说你也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正聊着呢， 这时一个男子开个三轮车从北过来了，老远就伸手和我要真相。我送了他一本金种子祝你平安和师父的新经文人类为什么是迷的社会，他接过真相高兴地开着车就走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彻罗基族人的一位老酋长对孙子讲，我的内心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恐怖的战争，是发生在两匹狼之间的战争。一匹狼是恶狼，它是愤怒、嫉妒、悲伤、悔恨、贪婪、傲慢、怨恨、自卑、谎言、虚荣。另外一匹狼是好狼，它是欢乐、和平、爱、希望、宁静、谦虚、善良、仁慈、同情、慷慨、诚实、怜悯和忠诚。这场战争也在你的内心进行着。孙子问爷爷，哪只狼会赢呢？老酋长回答说，你喂养的那一匹。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用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的做人准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益道德，喂养人们的心灵，造就无数古圣先贤、忠臣良将、才子佳人，重德行善、敬畏神灵、善恶有报的理念深入人心，谦恭礼让、仁慈宽厚、悠悠古风源远流长。然而自中共篡政以后，以谎言和暴力开道，摒弃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强制灌输无神论和邪党文化，迫害法轮功，打击真善忍，致使数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到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令天地为之震怒。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陈运川、王连荣一家五口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全家人幸福美满，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陈运川一家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大儿子陈爱忠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7天，恶警为逼其说出姓名地址，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靠在院内的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就这样在院中被冰冻了1个多小时。恶警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7天4夜，用警棍抽、电棍击、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许睡觉。恶警用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残忍地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身体的敏感部位长时间来回电击。陈爱忠被电击的几次昏死过去， 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几天后，一无所获的恶警只得把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陈爱忠转交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海淀区看守所警察继续对他酷刑折磨，他们把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把陈爱忠全部埋在雪里冰冻，又给陈爱忠使用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名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棱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二儿子陈爱立被关到冀东监狱，因为始终不放弃修炼，陈爱立被迫害得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过来。狱警用一大壶开水浇在陈爱立头上，在陈爱立被烫得清醒的一瞬间，恶警还问练不练，陈爱丽说完练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紧接着又是一大壶开水。小女儿陈红平在劳教所里被恶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吓，整日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历了一年半的非人折磨，体重由110斤降到了50多斤，骨瘦如柴。就这样，恶警也没放过他，给他吃了不明药物、打针，把他迫害得目光呆滞，眼神直勾勾的。陈运川的妻子王莲荣被绑架到北京怀柔看守所，警察以检查为名把他的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并当着他的面叫两个男犯人强行把他小女儿陈红平的衣服扒光，当着王莲荣的面无耻下流迫害陈红平。最终，陈运川、王莲荣、陈爱忠、陈爱丽、陈红平一家五口都死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之下。陈运川一家的悲剧，在23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中，只是沧海一粟。比这更令人崩溃的是，年幼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到了中共恶狼般几近疯狂的侮辱和蹂躏。2002年夏天，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到北京上访，被送到昌平精神病院。白天看不到任何一位医生，到处是拿着皮带的警察和打手。夜里，她在极度的恐惧和阵阵惨叫声中熬到天亮。据她描述，每到晚上，精神病院的三个打手就来轮奸一位9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法轮功学员，一家三口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她的父母被害死在精神病院后，小女孩晚上就被三个流氓打手没命的轮奸折磨，惨叫声揪心裂肺，恐怖的就像人间地狱。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反而还成为全国各地黑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典范，得到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奖励，在奖金、升迁、政绩等强大的经济诱惑和政治扶持之下，恶狼们越养越大，直到完全冲破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检法系统，直到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几近走向崩溃。人们不再惊讶于偌大的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酷刑迫害，极尽残酷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甚至达到活摘器官。还有鼓励狱警对耄耋之年的法轮功老人酷刑虐杀，对孕妇强行堕胎。一次次的纵容法官肆无忌惮地面对法轮功案件叫嚣，在这里法律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们就是法律，违法就违法，就是要判你。人们不再愤怒于国家机器被一次次的用于打垮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掉中国充实而厚重的人文关怀，用谎言毒害民族幼苗，仇视真善忍，从娃娃抓起，把诽谤真善忍的内容编进各级考题，直至高考题、研究生考试题中，强制萌萌的中小学生观看污蔑真善忍的视频和书籍，喂养孩子们心中的恶狼，使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都是受害者。打击真善忍，中共培养和造就出是非颠倒的价值观念，扭曲的人际关系和人伦乱象，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沦丧，黑心产品肆虐，坑蒙拐骗行为急剧增多，性开放、金钱至上、卖淫、吸毒、艾滋病、黑社会犯罪等问题十分猖獗，见死不救的冷血事件反复上演，有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无人劝阻，也有司机开车撞到女子后为避免赔偿反将其用乱刀捅死，还有成年男子因停车纠纷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中揪起举过头顶摔死在北京街头。当然更有我们都知道的，被拐卖到徐州的妇女长期遭受施暴者父子三人、村干部、镇党委领导的强奸，生下了八个孩子，带着锁链光身趴地上20多年。恶狼肆虐人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由此看来，中共在不断打击真善忍的时候，中国百姓就在不断被中共喂养着人人心中的恶狼。长此下去，人都变成了恶狼，就将面临老天的惩罚，所以人人都是受害者。而能够认同真善忍的，就会滋润内心中善的种子，长此下去，人就会变成好人，从而得到老天的护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然而从古至今，总是有一些人常常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妨先来说几个小故事。一，陆树生行通神明，有神护佑。陆树生字雨吉，号平泉，明朝嘉靖20年会试第一，得中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因父亲病重回乡，服丧3年，其后又被启用为太常卿， 掌南京祭酒事，及国子监主管。因为他为人正直，任职期间尽心尽职，后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但淡泊名利的他已有病推辞。穆宗即位后再次相召，仍不就任。神宗时期又拜他为礼部尚书，陆树声无法推辞，只得赴任。早在陆树声赴南宫考试时，郡守王华梦中去了天庭，看见庭下数百人围着一个人行拜礼，口中喊着陆树声的名字。等到会试放榜，陆树声名列头名。郡守对身边人道：“陆树声行通神明，他日禄位名寿一定都是第一。”从其一生看，确实如此。他活到近百岁，这是相当高寿了。有意思的是，从年少到老年，陆树声数度遇险。如遇到倒塌的墙、坠落的木头，但是每次他都化险为夷。还有每次出游，天气都晴好，即便遇上风雨，也很快阴转晴。这不是有上天的护佑，又是什么呢？二，金甲神护佑金老板。明朝嘉靖初年，江苏仪征县有一位开当铺的金姓商人，金老板为人正直，出入都很公平，而且他评估物品的价格都很公道，所给的限期也很长，不像一般当铺那样轻出重入。对于那些贫困老人前来典当，金老板常破例免息，而对于穷人，他也是冬天免寒衣的利息，夏天免暑衣的利息，由此解救了不少人。虽然金老板行善多多，但当铺不但没有蚀本，而且生意日益兴隆，金老板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有一年，镇上来了一群强盗，很多富户都被劫掠殆尽，但是奇怪的是，金老板家却安然无恙。这自然引起了官府的怀疑，认为金老板可能与强盗有勾结，但是官府将强盗们全部捕获审讯后，却无一人承认与其有牵连。办案的官员十分纳闷，就诘问强盗为何不去抢劫金老板的当铺。强盗们说，曾经几次去金老板的当铺，但每次都看到屋顶上有无数身披金甲的神，故不敢破门冒犯。官府和地方民众这才明晓因果，原来正是金老板素日积德行善，才有神明护佑。官府不仅赐予金老板匾额以示嘉奖，还将其善行和善报广为宣扬。再来讲两个现代的故事。三，大树有眼不砸房屋。据明慧网2007年6月的报道，半年前在豫皖交界处的一座百年古镇上，发生了一件神奇事。镇上有个叫李彤的人，家里的宅院分北屋、南屋和西屋三部分，北面主房和西面配房临街，分别被人租赁开饭店、炸油条，南面房屋住人。南北屋靠得很近，中间只有一米宽的空隙，而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 竟长着一株20多年树龄的大桐树，直径达70多公分。此树于一年前死了，李桐曾几次雇人伐树，人家实地查看之后都说树太大了，且离房子太近，树根都在房屋底下扎着，怕伐树毁坏房子，故而无人敢下手。2006年冬至的中午，一阵狂风刮过，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李桐家的大桐树被连根刮倒。让人惊奇的是，大树倒下的线路仿佛精心设计一般的恰到好处，朝向东面的空地顺墙而倒，只刮烂了邻居家房顶的几块瓦，而且大树的几个主根均是顺墙根齐刷刷地断开，两侧墙壁纹丝未动。震撼稀奇的邻居和路人围了一大片，纷纷议论，这树倒得真神了，因为倒偏一点就得砸坏房子，树根也会把墙体掀翻。中午饭店生意正旺，假如桐树砸向房子，很可能就是墙倒屋塌，人员伤亡。当人们得知屋主李桐是法轮功修炼者后，才明白这树为什么神了，于是纷纷询问法轮功真相，有几人当场退出了中共邪恶的组织。四，他们全家在汶川大地震中无一伤亡。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同样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奇特经历。他的老家临近汶川，每年的五月正是农村收种的大忙季节，那边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一般午饭后人们都要在家休息一会儿。2008年5月12日那天，他的家人不知为什么都在家待不住，就是想到田间去干活。当他们正在地里干活时，突然地动山摇，水稻田里的水荡起了1米多高，人都被震倒坐在水田里，汶川大地震发生。地震后，弟弟家房屋墙被震裂出一条大口子，成了危房，小妹家的房子垮塌了一半，好在他家的亲人无一伤亡。70多岁的大伯哥有午睡的习惯，每天都不例外。恰巧那天就有人来约他出去玩，他刚走出家门，他家那一大片街道的房屋全部震垮了。因为他们一家都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此在这场死伤惨重的大灾难中无任何伤亡。这不是神佑是什么呢？事实上，如上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而这些人之所以可以躲过灾祸，正是因为冥冥中他们有神佛护佑。不管人是否相信，无疑神佛护佑的是那些真心向善、相信善恶有报之人。朋友，如果您也希望得到神佛的护佑，不妨好好听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大法，那么 您也就能够明白真相，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